耳道自见，释经灵修。读导诗篇之二十一，
诗篇第四十七篇。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王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在上，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民，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
诗篇四十七篇呢，以人间帝王升座或是登基的一个庆典呼召，呼召万民呐喊耶和华为全地之王。全诗呢可以分作两个段落，第一到第五节和六到八节，还有是第九节的一个结语。两段落呢都以向上帝欢呼的呼召做开始，但更重要的是，两个段落和全诗的结语都是以高声或其衍生前置词在上作为一个结束。第二、第七节和第九节三节呢，是全诗的一个大前提，各用一个因为作为一个引入字，指出上帝为全地的主宰。而第二节对上帝的称谓呢，又使用了另外一个高声的一个衍生词至高者，所以全诗呢就被上帝的崇高地位和权柄所充斥着。而王就是对这种崇高的身份的一个具体描述。第一、第二节和第六到第八节结构上基本一样，其中第二和第七节呢是诗歌的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在第九节后半节也做了一个最后的出现，但是在第九节是一个变奏，内容融合为一体。诗人指挥全地人民向上帝拍掌呼喊歌颂，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大君王。在中央的第五节呢，可以说是诗歌的过门，把至高上帝的高度以及上升的一个运动来表达，使用上升这个词。但这篇诗篇的结构呢，其实并非如上述这样的工整。敏锐的读者会注意到，无论是在内容或是在结构上，第三、第四节和其他内容是明显的格格不入，甚至在结语里的上半节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除掉了第三、第四节和第九节，整篇诗篇呢将会更加工整和归一。全篇诗篇呢都强调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万国之王，眼界和意境呢都是普世而全面的。独独是第三、第四节和第九节呢，却把耶和华的权柄狭窄地透过和以色列的关系来描述，列国变成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上，令到第一和第六节的呼召呢变得唐突和牵强。但对整篇诗篇的意图来说呢，感觉是大有扫兴的一种感觉，但这也是诗人的眼光精辟之处。以色列人 他们的上帝从来都是创天造地的上帝，是那至高者，是全地的主。但以色列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却是因为在历史里头，这位全地的主单单是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的立约对象，使他成为他的产业。所以以色列无法忽略上帝和他的独特关系，甚至不得不承认这个独特的关系所带来以色列和列国之间敌对的张力。在旧约诗人有限的眼界里，除了列邦被以色列征服之外，他看不见耶和华作为以色列的王和耶和华作为全地和万国的王这两个境况是如何能够相互协调的。但在诗篇的结语里呢，诗人却奇怪地把列邦的君王和亚伯拉罕之神的民并排而列。和合本呢，把两者用要做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其实是不太恰当，因为在原文只是并列，并没有任何的连接词，既不混淆两者，也不让上帝在两者之间上的一个权柄有任何实质的一个区分，可以说是为着将来新约时期上帝在基督里要成就的大事做出一个先知式的一个预告。只不过这个先知的眼光当时还是看得不很清楚而已。诗篇四十七篇后来呢，成为教会升天节的一个主要诵读诗篇，理由不难理解。基督徒阅读以色列如何借着帝王登基高升上阶梯，一直到他的宝座的场景，来宣认耶和华为全地的君，万国之王，而万国又能够应诗人的呼召向上帝歌颂拍掌，以凯旋的声音呐喊上帝为王。此种情景明显没有在诗人的世代来实现，却在基督的世代，在外邦信徒的身上开始实现，而且持续的实现，最终要完全实现。而基督死而复活，50天之后离开凡尘，远升诸天之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成为世上君王的元首。所以四十七篇呢，即使并非直接指的基督，但却表达了基督和父原为一，父如何，基督也如何。以色列有所不能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成全了。对我们外邦的基督徒来说，这篇诗篇就有另一番的意义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没有把我们外邦人排除在救恩的门外，没有光是以审判的王权统治我们，而不用你恩典的大能改变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伏在你的权柄底下，也盼望更多的人能如此在你的王权底下向你欢呼呐喊。这王的荣耀单单属于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在天。阿们。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林成。